终于回到了阔别多日的北京城。他是个单身汉，早年父母双亡，又没什么亲戚。虽然在北京城有一处宅院，但是就剩几个老家人了。再说，按照那年月的规矩，大臣从外任回来，不见过皇上，那是不能先回家的。所以，他就在西便门内的驿站住下了。看看天色已晚，想清清静静的休息一晚上，明天先见了皇上，再见见傅恒、纪云、钱度等一干朋友。因此只让人给军机处送去一个饼帖，胡乱吃了点东西，就带着几个师爷出来散步。离开北京好几年了，这儿的变化可真大。驿馆东边红果园一带，不知成了哪家王公的府邸，倚着高低不平的地势修起了一道女墙。西边白云观周围原来都是乱坟岗，如今已是瓦舍林立，店铺栉比。白云观西边的清范寺在一片葱茏的玉树掩映之中，一阵微风吹过，绿树摇曳，婆娑起舞。阿贵乍然从风沙遮天蔽日的口外回到这生机盎然的北京城，看着眼前这秀丽的景致，不由心旷神怡，真有恍若隔世之感。阿贵突然间想起了他的好友曹雪芹，他和乐敏、钱度每次去雪芹家都要从西南这条小路经过，如今这条小路已经淹没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枫林之中，中间还横亘着一湾新开辟的池塘。唉，想那曹雪芹旷世奇才，却终生潦倒，两个儿子都在那场可怕的天花中出痘死了，雪芹也因此抑郁而亡。好端端的一个家，如今就剩下方清嫂子一个人了，也不知她如今怎么样了，将何以为生呢？跟在她身旁的是她的头号师爷尤林。自从陕州暴狱一直到现在，这尤林一直跟在她身边呢。此刻尤林见这位年轻的主帅沉吟不语，便笑着问：
贾穆军们，是不是在想着明天见皇上奏对的事儿啊？
奏对的事儿啊，好说。我是在想，皇上会不会叫我重回金川？如今金川可真成了烂摊子了。如果要是全换成我以前带过的兵，恐怕皇上不会恩准呐。因为那样调动起来太费事了，如果还用原来的那些个兵，那恐怕不大好办呢。他们早就成了惊弓之鸟了，一提起沙洛温的名字就浑身筛糠。你说这样的兵，这样的士气，怎么能打胜仗呢？
尤林却笑着说：
金川的事儿啊，其实西南两路军并没有什么大的伤亡，不至于士气不振的。北路军嘛，那是一定得整顿一下，全部换成川军顶上去。当初跟你攻瓜尔牙的那三个人都补到中军任少长、彭长，这一下子就带起来了。不过我看嘛，皇上不会叫你去金川。
哦，为什么？
嗨，据我冷眼旁观呐，傅六爷一直都想争这个差事呢，所以我想皇上调你进京，是想把你留在身边咨询军务，未必叫你领兵放马呢。
哦，哈哈，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我是不会和六爷争差事的，打仗嘛，有的是机会。尤林跟了阿贵这么长时间，对他是再了解不过了。
入职军机处，先就有了宰相的身份，一位只是打仗，顶多不过是个上柱国将军，熬到底也显不出文治的本领。所谓不和六爷争差事，恐怕就是这个道理。想到这儿便笑着说，依我说呀，东翁还是争一争的好，不过要争得恰到好处才行。如果皇上已经决定了，你争一争，说不定连四川巡抚的位子也争过来了，那这个仗就好打了。要是皇上还没下定决心，你更要争，不要落个未战的名声。要知道，四川打完仗，民政上的事儿，那是朝野最关心的。说得好，见得透。阿贵不由哈哈大笑，顾盼之间神采飞扬，显得英姿勃勃。他沉吟了一下，又说，今天晚上你就给我拟一份请缨的折子，话要说得慷慨激昂，要骂讷亲，骂庆父，骂得狠一点。此外还要把我的信心写足写透。在这儿我先给你透个底儿，我要是出去带兵的话，你们几位师爷都跟我去，将来呢就走军功的道路。我要是进军机处呢，那你们都是县城的举人，拔贡殿试，就走文进士的路子。只要忠心报国，我是绝不会叫你们吃亏的。尤林笑着说，哈哈，轻盈之飞不过数尺，付之既委可达千里，大树底下好乘凉嘛，我们自然是为军门马首是瞻咯。二人正说着话，忽然天空响了个炸雷，接着一阵凉风袭来。阿贵抬头看了看天，刚才还是万里乌云呢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是天低云暗，彤云密布了，不由说了声，哎呦，好像是要下雨了呢。他伸开双臂，扬着脸，畅快地说，啊，好凉快呀。尤林也仰着脸看了看天，哎呦，东翁，这云彩又浓又密，风又那么凉，怕是要下冰雹呢。君们，咱们还是赶快回驿馆去吧，晚了说不定还要挨冰雹砸呢。话音没落，一个驿丞远远跑过来了，一边跑一边喊，君们，君们老爷，内廷纪中堂来拜，请大人回驾。说着话来到了近前，气喘吁吁地说，哎呀，我的君门大爷，这权益管理的人都出了找您呢，没想到您到这儿来了。阿贵没等他说完，转身就走。这乌云是越压越低，突然一个闪电，紧接着半空里响了个炸雷，震得大地在瑟瑟发抖，狂风裹着黄豆般大小的冰雹噼里啪啦铺天盖地般砸下来了，不分个的砸在人们的头上、脸上和脖子上。一成大叫一声，回身就跑。阿贵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哥石哈，仍然是站得整整齐齐的，手按腰刀，紧紧地护卫着自己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却见自己最小的一个亲兵叫和珅的从后边赶上来了，君们老爷，您没戴大帽子，这冰雹砸在头上生疼生疼的，标下的帽子虽然小了点，但好歹也能遮挡一下啊，快戴上吧。阿贵看着他俊俏的脸庞，稚气未免，接过帽子却没戴，只是笑着说，呵呵，小鬼头，黄毛还没退呢，就知道护士长官了。懂事。那你把帽子给了我，难道你就不怕疼吗？
不怕，你别看我年纪小，其实啊，我什么苦都吃过。
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张家口辽西营游击阁龙派你来护送我的吧？ 哎呀，长得这么文秀单薄的，倒像个女孩子似的。有15岁了吗？就出来当兵吃粮？一边说着，一边脚不停地的往前走。那冰雹虽然还在下着，但势头已经减弱了许多。那和珅也不戴帽子，一边紧紧跟在阿贵的身后往前走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哎呀，标下吃亏就吃亏在长得像个女的上了。其实�啊，我最能吃苦了。我3岁就没了娘，8岁死了爹，从此就流浪街头，沿街讨饭，偷鸡摸狗。嗨，只要能填饱肚子，我是什么都干过。说起来，爷也许不相信，3年前在蔡家庄，我竟然把京西太保刁老三一刀给劈死了。哼，那是刘统勋大人断的案，念我才12岁，杀的又是个恶霸，后来就免了我的死罪，军留到张家口了。嗨，这点子冰雹算什么呢？张家口外大营刮起大风，拳头大的石头满天飞，这样我从来也没含糊过。我虽然年龄小啊，但结实着呢。阿贵一下子想起来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听说过这件事啊。当时呢，我不在北京，听说有个小秦舞阳晴天白日杀了人，哈哈，闹了半天就是你呀！哎，怎么样？我给阁龙下令，调你来跟着我巴家出息，你可愿意？小和珅高兴的一蹦一跳的说。哎呀，那感情好啊，愿意，我当然愿意了。人往高处走嘛，跟着爷出兵放马，将来咱也弄个顶戴风光风光。提起和珅这个名字，恐怕听众朋友们都不陌生。这个和珅就是那个与刘罗锅子斗法的那个和珅。您可别小看了这个人，眼下他虽然还不是什么主要角色，但是在咱们这部乾隆皇帝的后几部当中，他可是个主要角色。尤其是在乾隆的晚年，他简直是乾隆跟前的第一大红人呐。你别看他今天只是阿贵的一个小跟班的，是一个最小的一个亲兵，但是后来呀，他也入职了军机处，跟阿贵平起平坐。不过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单说阿贵一行人回到驿馆，天已经黑透了。冰雹虽然已经停了，但是雨却还在稀稀拉拉的下着。庭院廊下西瓜灯照着，地下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冰粒儿，脚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。纪云坐在正房的椅子上，叼着个拳头大小的烟袋锅子，正在那抽着呢。阿贵一脚跨进门来，便笑着说：“哎呦，纪中堂，叫你久等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？”一眼看见钱度也在东壁前站着，又笑着说：“哈哈，你个钱鬼子也来看我了。好啊，我正要找你算账呢。”说着就要行礼，纪云急忙磕掉烟灰，上前扶住阿贵，笑着说。哎，别讲这些个虚理了，都成了落汤鸡将军了，还不快去换换衣服，然后我们好说话。话音没落，和珅已经抱着一摞子干衣服进来了。钱度看着和珅给阿贵换衣服，在一旁说：“哎，你和我算什么账啊？我还正要说你的事儿呢。4个月前我就给你写信啊，说要2只羚羊角。哎，你可倒好，泥牛入海无消息啊，连个信儿都不回啊，真忙成那副德行了。”没等阿贵回话，纪云就笑着说：“阿贵啊，你的禀帖送到了军机处，哈哈，恐怕这回子连皇上都知道你回来了呢。下头的官员知道的，嗨，少说也有100多。新军机大臣回京了，谁不想来先巴结一下啊？哎，连我也是怕落在别人后头，这不就赶着先来了。”说着话，阿贵已经换好了衣服， 笑嘻嘻的和钱度一起入座，回身对和珅说：“嗨，小鬼头，你去想办法弄点酒菜来，我和二位大人小酌几杯。”和珅答应一声，转身张罗去了。阿贵这才看了看钱度：“嗨，我说钱鬼子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我们军里头缺马，我在布尔尼部落征了200匹，可是蒙古人说得用茶砖来换，这才向你告急的。我翘首以盼，等着你调运茶砖过来。你可倒好，给我弄了2车制钱来，叫我自己从大同茶马市上买。我告诉你，在那儿买呀，比内地的价钱高了1倍多。你这不是泡我吗？得亏你我互不同属，你要是我的部下呀，嘿，我就先拿你就地正法了。”钱度笑呵呵地看着阿贵：“嘿呦喂，真看不出来呀，原来嘉木将军这么厉害呀！啊，哎呦，如今呐，真是好人难做哟。告诉你，我的大将军，茶砖要用茶叶来制，现在新茶刚刚下来，我请了兵部会同下文，半个月前才制出来，这会子已经在路上了。哼，我想的比你周到，不但换马要茶叶，就是你那大营里缺乏蔬菜，每天净吃点子山了吧唧的羊肉，也需要茶叶。给你的那点钱是叫你应急的，饶着给你零花钱吧，你还嫌烫手。”说着话，和珅带着大斗笠，提着个大石盒子进来了。嘿，这小鬼头也真神通啊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弄来了4个凉盘，还有一盘青椒爆牛肉丝，一碟子木须肉，还有一大盘子红烧猪肘子，足有5-6斤重啊，热气腾腾的，显然是刚出笼的。纪云一看这肘子，高兴了：“哎呀，这是驿馆大伙房做的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正对我的胃口啊。”和珅顽皮的一笑说：“中堂大人能吃肉，天下谁人都知道，我们做下人的，不揣摩大人的心思，还揣摩谁呀？哈哈，不过驿馆里可做不出这样的菜，是隔壁陆庆楼的，我直接从大厨房里弄出来的，连他们的掌柜都不知道。”纪云用疑惑的目光看了看和珅：“嘿嘿，你个小鬼头，是不是打着我和贵军们的幌子，釜底抽薪，劫走了客人的菜呀？那客人能依你吗？”和珅一边往桌上布着菜，一边神秘的笑着说：“中堂爷，您就放心吧，借给我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败坏爷的名声啊。嗨，反正如今呐，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我多给他们点钱，厨子跑堂的拼着吃掌柜的几个耳光，心里也情愿呢。我伺候好了爷们，那心里也是熨帖的呀。”几句话说的仨人嘿嘿直笑，小酌叙话。纪云虽然是个纪大肉盆子，但是却不胜酒力，只是略微沾沾唇而已，倒是大口大口的吃肉。这一大盘红烧肘子被他一阵风卷残云，已经下去了大半了。和珅端来热水给他洗了手，纪云心满意足，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好小子，会伺候人。哎，我是吃饱了，刚才从军机处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吃过2大块做肉了。哎，你们只管吃，放开喝，我陪着就是了。”钱度歪脸看了看他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我早听人说过你纪大人平常不怎么吃五谷杂粮，还就爱吃肉，今儿算开了眼界喽。我说亏你的肚子也能消化得了。”“嗨，这可没辙，我生来就是个吃肉的肚子。哎，
爹妈给的吗？没法子。
阿贵笑着看了看纪云，
哈哈，我说恐怕今天纪大人这么特意跑来，不光是为了吃肘子的吧？啊？
哈哈，我知道你是个大忙人儿，
哎，就算是总督进京，你也未必有空这么等着。说吧，是不是有什么旨意呀？
纪云这才坐直了身子，顿时变得庄重起来，双手一拱说：
我是奉过皇上的旨意，说你一到京城啊，要我先来和你聊聊，所以这里和陆和义都有我的家人在等着你呢。你想啊，明天你就要面君了，皇上一问起来，我还没见过你呢，这岂不是违抗旨意吗？
听他这么一说，俩人都坐不住了，急忙都站起身来。钱度笑着说：
瞧瞧瞧瞧，这小兰来的时候吧，他一声不吭。哎，你早说有这事儿，我不就不来了吗？
得，我这就回避。
哎，别，你千万别回避，是主子叫我约你一道来的。
纪云说着，便和二人一起来到大方桌前边坐定，和珅急忙献上茶来，转身退出去了。纪云这才问阿贵：
哎，你和乐敏李世尧相熟是不是？
阿贵心中一惊，他知道乾隆这是要处置金川战事失利的责任了。他脑子飞快地转了一下，他和李世尧乐敏的关系不错，这事儿大家都知道，如果现在断然说不相熟，那是万万不行的。再说了，眼下还不知道他们俩人在金川之败中充当的是什么角色。思量了一会儿才说：
是的，我们相熟，不过是酒肉莫逆之交。
哎，这钱度是知道的，我们在一道啊，还就是个吃酒。
钱度可没想到阿贵会这么谨慎小心，急忙一欠身说：
这的确如此。
纪云微微一笑，又问阿贵：
那这两个人的人品才干如何？你心里是否有数啊？
这回啊，阿贵回答的更小心了，但还是实事求是的：
回大人，我们只是在一起吃酒会文，没有在一起共过差事，但是平心而论，李世尧和乐敏那都是有才有德的官员。李世尧的长处是为官清廉，才思敏捷，为人豪爽，处事果断，缺点嘛，就是锋芒太露，有点不拘小节。乐敏的优点是勤劳王室，稳重小心，厚重有力，谦逊谨慎。缺点嘛，是凡事太过于拘谨了，有点放不开手脚。
纪云听了点点头，又问钱度：
你们的情形主子都是知道的，钱度你说说庄有功这个人怎么样？
钱度不由一愣，还没想好如何回答呢，就听外边突然传来了一阵砸他的脚步声，还夹杂着说笑声。听声音呢，少说也有20多人。阿贵正要问话，和珅已经笑盈盈的进来了。